那我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一起学习。那很抱歉了，昨天让你们那么晚才睡觉，是不是？好，那见你们那么用功，那就请你们现在来讲了，好吗？是不是？因为你做完之后不叫你讲的话，这你会很难过的。那从弟兄开始，还是从姊妹？哎，不用走了，你们不用讲。哦。啊，对不起，对不起。好，平安。如果你不想讲，你就说 pass， 这样就 pass 了哈。那不要说因为怕讲而走，那我就很不好意思啊。好，那一讲到撒加利亚，你就会里面的结构，你就会想到是什么？八四二，八个意象，四个信息，两个末世。好，那来想这八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是什么意象？Christian Wu， 请你说，讲给大家听啊。骑红马意象哈，这是骑红马在那个洼地翻石榴中间的骑红马的这个人的意象。那看撒加利亚书，他整卷书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昨天有提过哈，这是他的前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你看，在重建圣殿，我们现在所讲的是重建圣殿跟重建圣城，在这段时间，我再重复一遍。这个是物质的殿跟属灵的殿一个交接点，所以在这里你看有变压器有没有？好像德文是 transformer 什么 transformer 一样差不多，英文念得轻一点，德文比较重一点，德文是 transformer， 就是变过去，变压器了。在这里真好，有很多专业的人。那在德国常常没有，他们都念文的，跟我一样。我说讲出来，他们还不懂。那这个殿呢，物质的殿，在这个之前，他们没有想到物质的殿会毁灭，他们没有想到有一个属灵的殿。那我们昨天讲到属灵的殿，最重要是里面是什么？有神的荣耀。那在以西结书那个很重要，如果你们是神学生的话，考试要考那个。那个神的荣耀在跟殿的关系，神的荣耀怎么离开呢？怎么样来？对不对？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这可以看到，啊，那殿到新约里面来呢，谁是殿？啊，耶稣是殿啊，是不是？好，耶稣说，你们把这个殿拆掉。三天之内我要建起来，是指他身体讲的。耶稣的身体是殿，然后呢，你也是殿，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是重价买的，所以我们是神的殿啊，我们是神的殿。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神要怎么也要毁坏他。所以一直到讲到最后，是你本身就是殿，那这教会就是殿，教会耶稣身体是殿。那在整个历史里面，从摩西的那个会幕，到所罗门的殿，到重建圣殿，到以后的耶稣，到我们现在每个个人，这在当中，这物从物质的纯物质的，一直到那个属灵的，这中间的一个转变时期，就是这个时候。好，那这个转变的时候呢，所以第一节到第七节这边提出三种人，就列祖、先知跟神的话。哦，那昨天晚上我们提过，列祖在哪里呢？都死了，被掳了。 先知在哪里呢？也死了，但神的话是永远的。用这样的来作为这个撒迦利亚书的开始。好，那第一个意象，这个它最主要重点是在哪里呢？是在十一节。那如果我们现在一个意象一个意象一个意象来解的话，可能时间会很不够。那我还没有来之前，我是想说一个一个来讲，但是我想现在我们剩下四堂课了，那试试看，我讲快一点，看看能不能够把它讲点。那如果你听不及的话，那就是没有关系，这不很重要，那我把重点讲就好。那因为我看看着讲稿比较快吧，就这样子。好，那七节就是第一个意象，第一个意象从第七节到第十七节就是第一个意象。那第一个意象的重点是在哪里呢？就是这些骑马的人，这个红马骑红马的，在那个洼地番石榴树中间的这个人，好像是当带头的。带头的之外呢，在他后面又有红马、黄马、白马。那这个四个马呢，他们在被差到各地去走来走去。你们昨天看了哈。那第十一节，那些骑马人就回来报告，对站在那个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在遍地走来走去，看见全地都什么样？”安息平静。所以这是第一个意象最主要的信息，就是说现在天下太平了，不再有战乱了。那一般来解释的话，就是谁是这个骑红马的人呢？在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在第九节跟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三章第一节，这是不是可以这个三个可以把它看成同一个人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了哈。好，那站在洼地，有人认为是吉伦西，有人认为是那个城的洼的地方。列王记下25章第4节，我先用这样讲看看你们听得怎么样了哈。如果可以的话就这样讲，如果不行的话我就不要这样讲，就讲重点就好，因为时间了，如果我们有18节的话，用这样讲慢一点吸收会比较好。我试试看。好，那在意象当中呢，这个地方不一定要把它放在这 location， 不一定要说放在这里或是那里，他没有讲挖地就让它挖地。那番石榴最适合生长的地方是洼地。那这个番石榴不是一棵，而是番石榴树丛。那当然我就去查番石榴，查那个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你们回去可以仔细查查，但我们用的工具书可能会不一样。那查完的结果当然里面很多了，就说这是常绿的树，可以长到2公尺，夏季开花，那个五瓣的花，并且花很香。那现在我要讲的这最重要的，当弥赛亚的时代来临的时候，番石榴树会发旺，懂什么？这就是要看以赛亚书41章18节19节、55章13节。好，那所以如果用圣经的以赛亚书41章18节19节、55章13节这个的番石榴来对比我们这个撒迦利亚书的话，那我们这个可以知道番石榴树是代表的神的时候，弥赛亚时候要到之前的一个预兆。那在这个时候，就是说神的时候要到了，神的选民要发旺了，神的国要临到了，这个时候宣告说安静、安息、平静。所以这个是对建殿来讲说不会有打仗了，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已经太平时候来了。 那可以开始建殿了，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好，那这当中那些骑马的就回来报告，他们是其实不同的颜色的马，就开始有又要解释、啊、到底是代理什么呢，是不同的任务呢，那是不是有人负责战争，有人灭命，有人拯救，有人得胜利呢、哦、这是就可以这比较细的了哈。但是第一个意象最主要的是这一些马，一般来讲马都是快的，马都是战争用的或是传递信息用的，跟这些都有关系的。那看看的看它的 context 在这里呢，这是骑马，就表示说消息很快去探查回来啊，目的是要什么，要报告说安息平静。所以如果我们抓住这个重点之后，其他的解释的话就比较次要、哦、那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抓住这个就好。好，那现在报告安息平静了、那第十二节，于是那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已经70年了，你不施恩要到几时呢？嗯，这是第十二节呢，是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这以下呢是一首哀歌，也是一个祷告，哀求的祷告了。嗯，就是、哦、要到几时呢？这个你看诗篇里面、哦、可以这个你可以看诗篇79篇5节、80篇5节、90篇13节，这如果我们讲诗篇的话会讲到哀歌，这有一个形式的，或是第6篇4节、13章4节，都是这是个团体性的哀歌跟个人性的哀歌。那这哀歌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是什么呢？要到几时呢？神啊，你不看顾我们要到几时呢？哦，这是哀歌的形式。好，那用这个哀歌的形式来表达出那个、这个神的使者对这个以色列国的那种急迫感。神啊，你不听我们祷告，神啊，你让这个国家灭亡已经70年了，还要多久呢？嗯，因为犹大国是586年亡的，现在这个撒加利亚大利乌第二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520年了。嗯，那依照耶利米的预言呢，要70年，要到70年。那当然现在如果从856到520还没有满70嘛，对不对？好，那这是一个神的使者的一个心境，为了这个城的荒凉，他唱出了他心里的悲哀，他的祈求。这跟尼希米记是一样的心境。尼希米他当久政，那他的身体虽然是在王宫里面，但他的心是在神的家，神的国。所以当他听到那个有一个从耶路撒冷出来的人，他就问他到底现在国家怎么样啊？哦、他关心。好，那我们看14节，这神当然是用美善的话回答他了。14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说神是火热的，火热的心的神跟冷淡的违背的冷漠的心里刚硬的以色列民刚好成相反。那神的心里火热，在耶稣2章18节还有我们的撒加利亚书8章2节都有记载，神的心是火热的，神为了选民，为了圣城，心是火热的。到新约来呢，耶稣说他我的心怎么样，为了圣殿心里火热，好像在烧一样，火在烧一样，都是一致的。所以神是火热的心，我们常常是冷淡的。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这天使要先知做2次的宣告了哈。14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这第一次。 那十七节再一次，十七节，你要宣告，这是两次的宣告。嗯，天使要做，要先知做两次的宣告。那第一次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神的热心，宣告神啊，恼怒那些安逸的列国。那宣告神要回到耶路撒冷，要怜悯他们，神要重建圣殿，然后神要把准绳量在上面。那第二次宣告，神应许这个城要发达，并且神要安慰西安，要拣选耶路撒冷。好，好，那这是这时候正好那个圣殿停工嘛，哈，还没有建造，所以这是第一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总体讲起来就是说，时候到了，太平了，神已经要热心要动工了。这是关于那个圣殿的。那我们现在看第二个意象。第二个意象分两部分，一个是四个角，一个是四个将。那四角呢，就是在十九节里面，有时候意象里面它本身就有解释。角，当然一般来讲的话，圣经角就代表能力，代表权柄。那这些角呢，十九节就已经讲过了，已经讲了，就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这个就是角，就是象征着各国的权力或是军事力量。好像如果你看耶利米书四十八章二十五节那边说，摩押的角，摩押的角就是摩押人的权柄或者力量，他们军事力量啊。那角就是力量威严，生命记三十三章十七节啊，他的角是野牛的角。当然在那个解经学里面，这个叫做暗喻了哈。暗喻就是 metaphor 哈，德文是 metaphor， 重音在后面 metaphor， 英文就是暗喻，或是隐喻。但这个要如果你们上神学呢，要上44堂课了，所以现在只是这样提而已，就不能讲一讲完啊。好，只所以那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耶路撒冷。那犹大是被谁灭呢？是被巴比伦。那以色列被谁灭呢？被亚述啊。所以这都是角了哈。那四角应该是解释成列邦的强权恶势力，也就是21节中的列国了哈。如果你照字义来讲的话，你说，哦，这边说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那只有两个角啊，那这边讲四角就讲不通啊，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解释性不能太死哦，像尤其像这种预言，然后是这个象征性的哈，四角你一定要把它找出四个国家来，那也不一定了哈。那你就没有的话，你就看看圣经嘛，到最后他说，哎，这里有啊，21节。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到他们的脚，就是极其打散犹大地的脚。所以这个脚呢，虽然是四脚，但是呢是列国，就说凡圣有欺负过、侵略过犹大的这些国家都是啦。所以这个四角就是指着列国的势力，不一定要讲四个，哦，那如果你一定要找出四个，那我也会赞成你，这无所谓的啦，是不是？那但是它总意就是列国的角。好，那这个四角看起来很威风，但是呢又神又兴起四个匠人。那他又问了，在这意象里面呢，常常是问答的先知跟那个在意象里面不懂，他就问。所以我们在
讨论圣经的时候你听不懂马上问没有关系，或是我口齿不清啊，包括或是表达不当都可以问，不要下去之后你再想说你刚刚怎么讲这样子，那我又已经忘记我讲什么了，那就糟糕了。那四个匠人呢是神直接指示他的给他看，那匠人就是制作金属用品的人，以西结书二十一章三十一节。那四个匠人是意象中神亲自指给他看，也就是神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这些匠人呢也是神的工具，那这些工具呢就是要来消灭，要来让这四个角怎么样，要来治理这四个角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些列国也要受到惩治了，被惩罚了。所以第一个意象是神来说天下太平了，你们可以开始要建殿了。再第二个说那些欺负你们的神以后也会要处理他们，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意象是拿准绳来量了。第二章第一节，我又举目看见一个人手里拿准绳，我说你要往哪里去啊？他对我说，他我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长多宽。你看到这样你就晓得是什么意思嘛，是不是？你要量量一量就晓得要怎么样，哎，盖房子啦，多长多宽，量量量，是不是量量身材就要做衣服嘛。那量完的结果呢，第四节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个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十一节，无城墙的乡村就是说耶路撒冷要一直的扩张，扩张到没有境界。如果一个城有城墙的话，就是说有 limited， 就有已经被限制了。也就是说神要这是都是预言的，让这个耶路撒冷无限的扩张，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一样，因为人民跟牲畜甚多，这是预言啊。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不是这回事啊，跟所罗巴伯他们回去的有多少人啊？四万多个人而已啊，很少啊。第二次跟那个以斯拉回去有多少人啊？一千多人而已啊。那一个城，那整个国家分散起来其实很少的。我们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这边告诉我们说，当时的那些第七章第四节，七章四节，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啊，房屋还没有建造。所以事实是怎么样？地广人稀啊。但是神应许的在意象中看到的是什么？哇，这个人口众多啊，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无限的扩展，并且人民跟牲畜很多，这是意象，这是应许。好，那没有墙就没有保护了，很可怕的，是不是？我们看第五节，对不起，看回来那个撒迦利亚书二章五节哈，撒迦利亚书我们是一直在看的了哈。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所以你看建圣殿跟建城到最后在这里以那个撒迦利亚书变成怎么样，已经灵化了。说真的，那个所罗巴伯他们盖那个城，不建那个圣殿，到最后那个物质的圣殿有没有实质的意思啊？没有了，没有实质意思了。那个尼希米他辛辛苦苦会来造那个墙，有没有实质的意思？没有，到最后了哈，在当时是有意思的哦，但到最后没有。到最后墙是谁是墙？神是墙啊。到最后墙是什么？你要看启示录， 来，新翻开启示录，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这里耶路撒冷来了，21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好像新妇装饰成器等候丈夫。你们今天你就把那个启示录第21章、22章看一下，看这个城跟那个尼希米那个城比较一下，那你看这个城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啊？这个城是什么城？耶路撒冷城。这耶路撒冷城跟那个耶利米那个城比较起来，耶路撒冷那个耶利米那个城是耶路撒冷城，这个城是什么？新耶路撒冷，所以应该是不一样嘛，一个叫一个新嘛，是不是？人类，我们是平常我们是人类了哈，那现在人叫做新人类嘛，那有人又不甘愿叫新人类，当然新人类跟人类坑有点不一样才叫新人类嘛，如果一样的话，那为什么叫新呢？是不是？好，那这不一样在哪里？那你看下去这个城里面的布置，那里面的城墙这里也有啊，是怎么样的啊？好，那城墙到最后在启示里面也有了，这应该是属灵的，也有墙。好，那再回来看，这是你们功课啊，所以你们看就好了。那个撒加利亚书2章5节，神要做他们的火墙，神不只是墙而已，还是火墙啊！那并且要做其中的荣耀。神火墙是保护，你来已经烧坏了，这个墙是火的，不但隔绝，并且呢焚烧，绝对的保护。那神你要做其中的荣耀，那你看那个启示录21章、22章里面，你会不会看到荣耀呢？会不会？会。好，那就比较一下，你看看啊，这大家都知道。好，那这是拉准神，那就是说神他们还没有建造，神老早动工了，所以有些圣工是你还没动，老早神就要动了。那所以我们人只是配合了，但是我们要被感动。如果你心太硬，也就不被感动，那时候过去你就跟圣工没有份了，是不是？像神他应许70年之后要回来重建圣殿，这神老早定好的。但是神定好了，神时间到，神自然就叫外邦的王来感动，神感动外邦的国王，外邦的国王鼓励就发公文，公文的时候看到人，有人就神就感动，但那些感动也是被神的灵所激动，但是那时候的人不只是4万人而已啦，应该更多了，是不是？那表示说圣经当然是写好的了哈，那些不被感动的就不理他们了，是不是？本来就这样子嘛，啊，所以还是有一些不被感动的，那有感动的就4万多个人就回来了。所以神的时候到，神会感动，那你要被感动。好，那感动这个圣工就做成了。所以他们停工的时候，神老早已经派人去量了，神已经在动工了。好，那第6节到第9节，这是神说第六节说，耶和华说，第8节，万军之耶和华说，神两次的说。那第一次的说呢，是说，我从前分散到四方的，现在你们要从北方要回来逃回，以巴比伦同住的西安民啊，应该逃脱，要回来，神叫他们，呼吁他们回来，回来做什么？因为神已经在量了，要开始动工了。第8节，神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列那个 掳掠你们列国。就神叫选民归回之后，神要去惩罚那些外邦人。那对选民来讲呢，神看他们很宝贵啊，神说摸你们的就好像摸他眼中的瞳仁，看了、啊、我要向他们轮手。你眼睛一个沙子进去你就那个眼泪汪汪了，何况人家用手摸你的瞳仁，摸得到吗？啊，不会的了，是不是？那摸到你的就好像摸到神的瞳仁，摸到眼睛瞳仁一样。他们了、好，那第十节，神叫他们回来，并且神说要惩罚外邦。接下来神第十节，锡安城啊，应当欢喜快乐，欢乐歌唱。那神要开始做，要开始那个工作了。第十二节，耶和华必收回犹大作为他圣地的份，必再拣选那个耶路撒冷。神本来是离弃他们的，神不要他们的，神的荣耀本来离开他们的，但神现在又拣选了他，又把他归以为圣了。所以十三节，这是神出来的时候怎么样，静默无声，凡有血气都站在神的面前怎么样，静默无声。这是最严肃的时候，神要动工了。神要动工的时候怎么样，你不要大声大喊大闹，你就安静的等候。这时候是真的安静等候了。安静的等候不是像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子里面，然后让圣殿荒凉，他们说神的时候还没到的那一种等候，不是。这里的静默无声就好像要过红海的时候，神说你们不要讲话，看神替你们开路，你们只要走就好。就好像他们在绕耶利哥城前六天一样，一句话都不要出声。那到第七天的前六次也不要出声，你只要默默的走，还是要走，依照神的旨意走，静默无声。就好像过约旦河一样，也静默无声，你要只要踏下去，你不用喊，踏下去就好了。就是这个神要开始工作的一个前兆。这个哈该书二章二十节里面也有提到的。那个第三章，这是第四个意象。应该叫你们讲的哈。来，我看你换你们来讲啊。我那嘟嘟嘟一直讲下去怎么？等一下你们都睡着了怎么办？我在看这个意象里面前几个我想说可以跳过去，那第四个呢应该用一两个小时来讲，因为这是什么对圣公人员最有用的。第四第五这两个应该是圣公人员要多看几遍，因为你看这个他这个八个意象分成三组啊，分成三组，是不是？那 Steph 你讲讲看，哪三组？我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让你来讲。第一组是从第几？第有几个？对，一到三，这个是讲到被掳归回的事情。那第二组呢？不是四到五，对，其实课让你来讲也是不错的，所以我最怕这样，你老早就会了，我就这边讲是浪费你时间。这是讲神的受膏者，讲到人啊，第一个是纯信息的，第二 第一组啦，就第一、第二、第三。第一个是说神，第一个意象神说太平啦，可以做工啦。第二个神说那些害你们的，我要修理他们，哦。那第三个意象是说神已经准备，已经开始凉了，神已经开始动了，哦。第一个意象是说太平啦，第三个意象是说神已经凉了，已经神已经动工了，哦。你们赶快回来吧，做吧，哦。这是第一组。那第二组呢是四五的意象，是讲到人哦，神动工了一定要人啊，是不是？那人就是当时两个人，神的受膏者当时有两个人，一个就是耶稣亚，一个就是所罗巴伯。没有所罗巴伯耶稣亚不行，没有耶稣亚所罗巴伯不行，所以两个人一定要合在一起的，好，哦。所以这是第二组的意象。那第三组的意象当然是从六到八了，这是讲论罪恶的所在，罪恶世界，罪恶的所在，除罪的啊，这讲比较世界性啊。所以从被掳的归回讲到受膏者，讲到罪的所在。那我们想，那人对我们来讲现在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是圣公人影讲习会嘛，是不是？所以这第二组的这两个意象，这两个意象，我看你们都听过好几次了。我从小平常心讲，我从初中、高中就至少撒加利亚书三章这个故事，我听了十几遍总有。我当传道以前，常常在听，所以这个我们留起来，明天我们现在就选两个人哈，明天一人讲一个。哦，给你们时间讲，来，谁知道妇娘讲？你们先考虑一下了哈。那这两个跳过去，这两个很重要，重要的才跳过去啊。哦，所以你们准备准备，不然这样子了，明天哈，哦，你们有名单对不对？我用摇签的这样，我这样，哎，知道一个，那你们就准备这样，那指导人就来讲，那一个讲十五分钟。好吗？啊，两个就讲半个钟头这样。好，这两个意象。好，那我们来看第三组的第六个意象，就第五章。第六个意象就是第五章。这是飞行书卷，有一件书卷在空中飞，你想这书卷大小啊？是大还是小？大，二十肘、十肘啊，就是十公尺、五公尺。这个不是平常我们那个，不是约翰吃的，或是那个还有谁啊？还有以西结吃的，他们都吃什么？吃小书卷啊。这个十公尺很大耶，你看这个才，我看这个桌子不到两公尺吧，不到，啊，哦，你试图的应该比较这个距离感比较，十公尺有多长啊？啊，不会算公尺啊，晕倒了。你。杨弟兄站起来之后，你一米七吧，然后是一米六十五，一米七，你站起来，看多，比那个房间那么还高啊，十公尺嘛，你要乘以五嘛，对不对？这边墙啊，是不是？十公尺很高啊，很大片啊，就是飞行的书卷。好，那这书卷呢是两面写的，两面都有写字哦，是不是？那你就想到这个是什么？神的书卷，是不是？在哪里有书卷呢？啊，也是两面都写字的，你一定会想到启示录，对不对？那封启示录那边是封上印的啦，啊，哦，也是两面都有的。那在这里两面，这是什么？审判的书卷呢，啊？这不是生命册，也不是什么 记功劳的功劳簿。那发出去骗行，这是要做主的。第三节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做主，做主两类的人哈，偷窃的要按卷的卷上的这面的话把它除灭，起假式的必用剑的那一面的话把它除灭，所以这是两面的。当然你可以联想很多了，神的话是什么两刃的刀啊什么，但是我不一定要想的那么多了，但是如果以道理来讲的话是不错，以道纯道理来讲是对的嘛，对不对？但是是不是要这样讲是另外一回事情，那讲也不会错了，那不讲也没有关系，懂意思吗？好，所以做主呢就是审判的结果，创世纪三十章十七节那边也会告诉我们。那这两面的记载，一面是审判偷窃，偷窃是什么？就贪心嘛，为什么你偷，你贪人家东西你才偷嘛，所以贪心是万恶之根，那就会又想到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那如果要讲到的话，就可以想很多啊。你要偷，有没有偷神的东西啊？十分之一不奉献，就偷神的钱，有没有？就记得在那里，好像马拉基书是不是？马拉基书神说：“你偷了东西，你还说没有？”他说：“我怎么有偷你的？”神说：“你把十分之一吃掉了，就是偷我的东西。”好，这是偷窃嘛。当然这个是属于比较属于讲道学方面，这不是解经啊，这个分开了啊。那第二面呢是审判什么？起假誓。为什么起假誓？起假誓说说谎言啊，撒谎的。那撒谎就是语言的问题啊。耶稣说审判的时候你每句话都要供出来，哇，这好可怕。所以当传道有时候最可怕，因为你讲话讲太多，跟审判的比较厉害。那雅各书三章二节说，若你语言上没有过失，你是完全人。实在是讲话不容易啊，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不容易。好，那这是神的审判，审判贪心的偷窃的，审判说谎的起假誓的。那这个神的毁灭呢是很严重的。第四节啊，五章四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之人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那个什么牧室都毁灭了，也就是说他的家夷为平地啊。那这边所讲的偷窃，进入偷窃人的家，这偷窃就偷人的，偷神的，那指着神的名起假誓的，就说谎的。那在这个建殿的时候特别指着谁呢？特别指着一些假说假预言的那些先知。那些先知不是外邦的神的先知，而是耶和华的先知，真神的先知啦。如果你这个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那个列王记上二十二章。那里是同样是神的先知，但是同样神的先知讲两样的结果。还有耶利米书二十八章，我们那一天有提过，有没有？同样两个都是耶和华的先知，讲两样的结果，那一定一样错。那个错的为什么错？他是凭自己的感觉，凭自己的私意，神没有真正的跟他讲，他就自己想想想，就哎想出发明出神的话来了。神说他根本就我没有感动他，他自己假借我的名讲的。那这个呢，神一定会对付他的。那在建殿的时候特别对付这些人。那这些人在他们建殿的时候，在他们修墙的时候，对主老圣功很大。在尼希米记哈，我们先看一下尼希米记。 尼希米记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九节，这是第二个功课，你们先，我们还没要看，你先把这个先记下来，你看里面的他们阻挡神的工作的情况是怎么样。好，那这些人呢是跟敌人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看尼希米记第六章，好，刚刚我们看的是六章十节到十九节，对不对？你现在从第六章开始看，六章的第一节看到十九节，你把它看一看，看里面抵挡圣工的他们是谁，他们怎么来抵挡，啊，怎么样内外夹攻，外面的勾结里面的，里面的勾结外面的，啊，合在一起，啊，这里面的是人是谁呢？里面都是先知，都是祭司，都是利未人，还有大祭司，这很可怕的。好，啊，这些他们还奉神的名讲预言哦，说神啊，这样子的，哦。那这些呢？这撒迦利亚书神就让他看异象，第六个异象，就说这些人神要让他们好看的。那再回来撒迦利亚书五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这是什么？第七个异象，第七个异象是什么呢？指出罪恶的所在，也就是在凉气当中的妇人了，啊，哈。凉气，这里凉气，你看英文应该是依法吧，是不是？依法是凉气啊，哈，啊。有没有人点头？没有，有了哈，啊。中文是换成凉气，其实叫依法。依法一个依法就是22公升，以色列人。你看那个什么工具书啊，祈祷本圣经，它里面有那个容器哈，凉干的、凉湿的哈，凉干的东西、凉干凉的东西，最大的容器就是依法，可以量22公升，22公升就已经很大，你要一个人提22公升的东西，已经是蛮重的，22公斤的东西啊，如果把它算成一升1公斤的话。其实水才是一升1公斤，啊，其他的都比重比较重一点的，就22公升会比22公斤重，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学物理的人是不是？那神呢以最大的容器来容人呢，啊，容这个罪恶，这妇人是什么罪恶，啊，对不对？嗯，那当然这个事情，这先知一看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第六节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出啊，这出来的是凉气啦，啊，他要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恶人的形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容器。其实那个容器什么是恶人呢？啊，这象征世界的罪，啊，神以最大的容器来容忍的罪，那神的宽容已经到了至满了，至极了哈。那但是容器也是表示说神的审判也是有一个中规中矩的啦，神不会随便审判了，你一点点神就审判你，神还是哈以最大的容器，你已经满了，神哈罪恶灌满了，神才审判。为什么以色列人亚伯兰把那个神应许，把应许地应许给亚伯兰，亚伯兰那时候还没有给他呢？为什么？有一个原因，还要等400年，对不对？神说什么样？说那些恶人哈，罪人的罪还没满盈呢哈。他是说那个亚摩利人的罪还没满盈，这记载在创世纪15章后面那里。那现在这个妇人呢，这就是罪恶了，那已经满了，所以神就这个妇人坐在容器的这器具的这个里面，那已经满了，所以神就把他们样 有一个铅哈、哦，铅片就嘛盖起来，也就满了，罪恶满了，所以神盖起来不用再让他患难。那这个罪恶的妇人呢，这就是那个启示录里面坐在众水之上的那个大淫妇啊，常常用这个来比喻了哈。好，那现在第九节，我又举目观看，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他们的翅膀中有风哦，那飞得很快，翅膀如同什么鹳鸟的翅膀。那你第一眼看到，咦，这个好像是好的吧？那你在第二个观念，你再想想，这鹳鸟，你就查查圣经里面，要一致啊、哦。利未记十一章十九节，利未记十一章十九节，生命记十四章十八节，鹳鸟是不洁净的动物、啊。那既然不洁净，所以在这里的话也可以解释成说，这两个妇人有翅膀好像鹳鸟，就象征着世界的世界上、哦、的一个国家的权威，国的权柄了哈。那当因为是不洁净的，所以是属世的，也应该是可以来这样解释了哈。但是也不一定要这样子啦，我只是做参考了哈。那无论怎么样，总是这两个出来的力量把这个怎么样呢，这两个妇人把这个铅铜把这个凉气盖着铅片的这个铜子呢把它挤到空中。然后呢这时候呢我问他又不懂了，天那个狮子又不懂，说要把它带到哪里去呢？第十一节说要把它带到四拿地，四拿地是哪里呢？第十一节就是什么，就是巴比伦地。那巴比伦呢就是象征一切罪恶的母啊，启示录十五章第五节、十八章第二节，世界的罪恶的花园地母啊，母亲哈、啊，就是那个巴比伦，就是四八那个什么四拿地。人类在哪里？为什么会变换口音？为什么我们这么辛苦要讲到还要换成英文？就是那个时候害的，在创世纪十一章那边那时候害到。我去印尼最大的痛苦就是因为我印尼话就是马来西亚话一句都不懂，只后来只学了几个什么突喊啊那个讲什么一定欢迎啊，就是我想想就被那个什么巴别塔害到了，是不是？那现在呢又把那个妇人要带到什么四八地，就是把罪恶把他带到怎么样罪恶的根源之地，就把要把那驱逐，把罪恶驱逐到最不洁净的地方，罪恶的归宿地就是魔鬼的住处了，就是把罪恶驱逐出去。好，这是第七个意象。第八个意象，这是一个铜山。啊，对不起啊，你们自己看，我们同心默祷。阿们。超过两分钟，打钟人怎么不打个钟呢？明天就真的叫你们来讲哈，好吗？啊？不是我讲这样太快，我自己讲的好像我讲自己好难过，怎么？这样讲讲不完了。但是你们来讲讲讲，你们来讲讲那个，你回去分析一下，我感觉很有意思。那个约书亚那个故事，你把它整个看完，看两三遍，我们再讲到听，只是说啊，他穿那个脏的衣服啦，所以魔鬼抵挡他啦，啊，脱下来就好了，只是这样子，就到此为止。对，你把它看完，看两三遍，那你把它想一些问题，他。耶稣有没有讲话？他有没有动作？谁脱他的衣服？他自己脱呢，还是别人替他脱呢？哈、哦，就说可以想的问题哈、哦。啊，脱完之后要怎么样呢？啊，他有没有什么动作呢？就是他有主，他有没有什么主控性？他可以主宰性？他有没有主宰性呢、啊？好，赶快休息啊，不然等一下下一堂课。谢谢大家。